到了121篇，过了约旦河，但我们终于来到了耶利哥的附近。他说我要向山去，为什么？有耶路撒冷就在那里。到了122篇，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。只有在橄榄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和华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到了什么地方，他们就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不止城墙是界限，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到了橄榄山，那里有一个城界，明白？那个城界就是伯法奇，你到了伯法奇，你就到了边界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就进城。进城不是指着要进那个有城墙的城来说，你只要过了伯法奇，那不要忘记，你就进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里说，耶路撒冷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第四节说，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这个常例在原文是见证，所以这里终于有见证。然后到了125篇，就到了锡安。所以可见他们经过了希伦溪谷，就来到了125章。那么上锡安以前呢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124篇。那124篇你普通读不懂，但是你读了以赛亚书第8章以后，你就懂了，神果然呢就让洪水冲来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网络里逃脱。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？这句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到了什么？到了上池的水沟，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。所以到了125篇，他们慢慢就要爬锡安山了，看见没？已经不在山谷里面。所以众山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清楚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然后从希洛亚池子，他们不是走瞎子那个上行路吗？那个那个时候就唱126篇。到了127篇，到了128篇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127篇是所罗门写的。所以慢慢你就看见他们就慢慢就往什么，往圣殿山走。所以到了129篇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待我，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待我，却没有胜过我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的犁沟深长。所以可见不知不觉他们来到阿尔南的河场。所以这里才讲到什么呢？才讲到这个浮犁而根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到了130篇，到了131篇，给我们看见慢慢的他们的脚步就往圣殿山走。到了132篇，然后呢，这里怎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第13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。他们终于来到了圣殿的广场。好了，他们越过了这个隔断的墙，他们到了纽约。到了纽约，就是所有以色列家的人都聚在一起。所以他们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到了134篇，他们要离开了。所以他们要为那些在圣殿里面，在圣所里面的那些祭司们，要为他们祝福。所以那个就是134篇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在以西结的，在这个西西家的时候，不错，他们走了上行的路，但是要记得，没有人进到134篇，你只能远远观看，你只能够和那些仆人们说再见。但是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 钉十字架，幔子从上到下流下来。所以当时唱133篇的他们以为离开神很近，其实离开神很远，因为那幔子没有裂成两半。但自从幔子裂成两半以后，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我们可以达到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上行诗，圣经里的上行诗，给我们还基督成长的结果，给我们轨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从米舍，我们怎样从基塔。虽然我们在迦南地之外，但是借着这15篇的诗篇，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如果我们猜想没有错的话，如果这10篇都是这西西家写的话，那没有困难。因为你看看他写的诗，他写这样的诗一点困难，那就非常的清楚，你看见吗？那又倒退10个阶梯，那么很清楚，你上一个阶梯就唱一首诗歌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15个阶梯，所以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阶梯就是15个？结果呢？你看见吗？那个太阳的光倒退10个阶梯，什么意思？太阳光已经下去了，又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死人。所以现在呢，看见说，西西家，神多给他15年，他是活在神面前15年。所以不要问说，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当然了，就是因为他后来他看见他病得的无知，那么结果呢，谁来看望他呢？就是巴比伦。为什么巴比伦听见这个事呢？因为巴比伦是发明日晷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说过日晷的影子可以倒退10度，从来没有看见过，所以他们就来看望西西家。不要忘记，这件事情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西西家要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神为什么多给他15年？他可以上班吗？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吗？不是，神多给他15年是让他能够活在神面前，而且他能上圣殿去，每走一个阶梯好像他就是一首诗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，西西家他是得着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是什么？是死而复活。所以感谢主，乃是因为死而复活的神迹，西西家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再侍奉，他不可能再活了，但神叫他活过来。所以明白了，如果在西西家年间发生这件事，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日晷可以倒退10度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太阳光仍旧能够照15个阶梯里面的10个阶梯。所以难怪，当那个光照在他的眼睛，他自然就写了10首的上行诗。上行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面 ，Song of Degree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那个生活就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阶梯一样。这就是谁的阶？这就是谁的兆头呢？就是西西家所得的兆头。所以不要忘记他的兆头是什么？就是亚哈斯的妻子。亚哈斯的妻子怎样上到圣殿去？他第一件事情，主为什么给他15年？他怎么叫主多给他15年？你从此以后，他是完全为主而活，他是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所以你就看见，在西西家年间，有一个空前的恢复，是从前没有。想想看，多少年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，他们都是被掳， 去感谢主。现在他们满口喜笑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止西西家邀请他，而且他们也愿意一同来共建，然后也愿意一同打碎像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西西家的故事，那是非常美丽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。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倾听盐水师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知道说36章就一直讲到39章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整本的39章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是神儿子的荣耀。所以借着道成肉身，然后被弃绝，像大卫被弃绝一样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基督神子的荣耀。那么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1章？以赛亚书第11章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还在那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从第7章一直到第12章。所以当你读到第11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问题。因为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后来他终于回到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，他要成为。要问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如果大家读11章的话，你就看见前面是讲的道成肉身，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。那么很有意思，那个枝子这两个字，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拿撒。拿撒勒什么？勒什么意思？勒就是人的意思。所以很清楚，什么叫拿撒勒人？他们一定是大卫的后裔。他们是本来在巴比伦，后来呢，他们就很清楚的从巴比伦就来到约旦河外面来，然后慢慢的就搬到了拿撒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长在拿撒勒。所以当我们读第11章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拿撒勒人。好了，我想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。所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不久就要分散，但是我们仰望你，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是吧？但是这些话在我们发光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是吧？但愿你自己所启示爱的片段，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何等的愿意，主啊，你既然动了这功，就成全这功。所以我们不只为今天感谢你，我们也为着明天来仰望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